天下粮仓又火了，
火了，
又
火
了
啊！
对，
我看那个我重看的时候，有好几个名场面的时候都是写的这个，我从抖音来的，就是看这个名场面，就是
对。对于他们每个人物，我好像是在不断的在更新自己对于他们的这个评价与认知，
对他们到底说的都是啥意思？
对，
嗯、就是我们是说，就是你看的时候千万别弹幕说谁谁谁大好人，谁谁谁大坏蛋，
对，
就是后头都不一定怎么回事啊，
不好说，不好说，
看的不看到最后一集，
而且这部戏啊，
怎么回事？
再去琢磨琢磨，这所谓的反派，
嗯，
怎么从头活到尾？这里边的正派。他难道就真的能寿终正寝吗？
嗯、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这部戏啊，其实当时那个导演已经埋下伏笔了。
嗯，嗯
有些人已经在故事开头就埋下伏笔了，
啊、对,
对,
对, 对
吧？2002年的1月7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应该是当时的8点档啊，8点档
7点看新闻联播，看完新闻联播就看他。
当时播出的，当时播出之后，其实人民群众对他的评价。是有点复杂的。
对这个戏，我真的是就是当时追的。
嗯，
当时为什么追他呢？
当时看他是不是觉得挺解气的？
不是特震撼，第一集就傻了，第一集就是已经傻了，就是因为为什么？其实当时好多观众看完之后，他的评价不是正面负面，是震惊了。就是因为当时就想什么，就是
当时你就震惊了。
对，因为什么呀？因为当时想的是类似于就是以前那个，就因为他相当于什么，就是央视。拍的这个黄金档的年就是年度大片，1月7号就播了，
这就相当于是咱们的那个大合剧
啊，对对，
就是这一年最重要的这部戏，
最重要的，因为以前都是这样，每年要看，比如那个叫什么《
雍正王朝》，
对，《水浒传》，这个《三国演义》，对吧？
嗯、
就是都是这个央视什么黄金档播出嘛，所以我们就是说一提，就之前看那个电视报啊，上面都说今年啊、
嗯，
今年咱们这个国家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剧是由中央电视台播出，而且是制作的这个《天下粮仓》，而且我一看那个演员表，刚才跟你说呢，这演员表里边好几个角色是我之前看有一个那个反映那个军队那个。进步的那么一个片子，
王庆祥
对突出重围都是这个片子里边演这个军人的，就是当时觉得这片就是、
哎、
嗯，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你没看懂但你大受震撼，
对，但是当时这第一集看完之后都傻了，
大受震撼，
大是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啊，而这谁是好人、
嗯、
对吧，因为开始看的什么一上来就是他有一角色叫这个刘统勋，这知道、
嗯、
刘墉他爸，
王庆祥演的、
啊、对这个刘墉他爸，我们之前这个刘罗锅都知道嘛？这
马上就要开始了是吗、
啊？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
啊，
这个《天下粮仓》是发生在这个雍正帝驾崩，然后乾隆帝要登基的第一个年头，
嗯
啊，等于就是乾隆登基的第一年。而且我发现这部剧也特别，我觉得特别有趣啊，就是。当时你看，应该是中央政府就不能说这，当时是京城这边，紫禁城已经是那个乾隆登基了。
对，
但是在很多地方，在地方政府这块，大家对于乾隆皇帝还不是很熟悉呢。
那是之前不知道他具体的行事风格呀，
都是新的。他也是第一次做皇
帝，就是皇帝也是第一回做，也还就是他开就是皇帝表达的还挺兴高采烈，我要这个文治武功了，我要马上大展拳脚了，我就好像就等着这一天就要到来似的这种。但是这个一上来就来一大窝脖，上来就给他来了各不是一个各种大窝脖，最后窝的都他妈郁闷了，对吧？这个剧啊，
在历史上也是乾隆登基那年很不顺，是不是？
嗯，这就是
那几年好像
这就是这个剧的另一个争议。
嗯，
因为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历史戏，
它对它是历史的一个戏，但它就是相当于《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真实历史吗？它也不是。这里也是，所以这里边会出现，我先介绍一下，这里边剧里边会出现的几个，就甚至这里出现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根本就不是乾隆朝的，就是这个里边后边会有田文镜嘛，田文镜好像在雍正朝就死了，他就不应该在乾隆朝工作过，但是就是明白吧？但是编剧的导演就借用了这个名字，借用了这个名字，这里边出现的，
而且明显感觉这里边出现大臣都是汉人，
啊、
乾隆时期应该
对对对
应该还是有一部分
有很多满人的，这里没有提到满人的这个事儿，都是汉臣。他这里边提到的可能历史真实存在的人物是刘统勋，然后那个卢卓，好像张廷玉吧，好像还有就是这几个田文镜也存在过，但可能不应该在那个时候。然后剩下的一些角色实际上纯虚构的，纯虚构。所以这个故事呢，到底是真是假呢？ 就是这个肯定不是真的啊，这个是等于是编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是接有一些原型的。然后但是当时产生一什么争议啊，咱先说一下争议。当时产生争议，有那个历史学家是以历史角度看，说这剧拍的不对。
嗯
啊，一个是人物的时间错乱，一个是说当时这个确实乾隆朝出现过大旱和这个粮食短缺问题，说但是不是这个他表达的这个意思，实际上是乾隆的一些这个操作影响了这个粮食的流通。我觉得这个就是
骚操作，
对，这个就是说从历史角度去评论乾隆朝了。但是我们还是说他不是一个反映真实历史的这么一个剧，类似于演绎。但是呢，演的呢就是这个很震撼，因为它实际上是什么呀，相当于那个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这种，就是今年的这个年度大戏，一个是揭露了这个封建王朝是如何腐败的，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提倡咱们这个反腐倡廉，所以这里边实际上是这个打击贪官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
是在这个，但是什么呀，是在清朝体系下，所以这里边后来还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呢作者是这些人希望这个事儿，虽然这个事儿不是可能不是一个真事儿，但是希望这些人还原到历史的那个角度，所以它里边没有就是说出超出历史这个格局的话，所以这个时候里边很多话都是要回到那个封建时代的思想去看，就是当时这些大臣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举措，就是它是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这个故事但是。就是说虽然它可能不完全是真的，但故事非常精彩。
哎，我想问一下，现在那个有多少听众看过这部戏？
可能有，但是不多。但是像你说的，我或者在群里看到有好多人就是看过，就是在短视频上看过一些片段。
我觉得不行，这部戏啊，你真的不能在那个就是看片段，
这必须得从头看，
这真的不能看片段，你这戏必须还是得完整。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剧31集，它有几段故事。这几段故事其实还是环环相扣的，而且这几段故事是、
哎、
反映这些角色在不同时期自己的这个所做的事迹，它其实是还是有那个有延续性的。
对，然后呢就说回来，这第一集为什么，第一集我们当时我们全家一块儿看的，坐在地上，第一个是讲乾隆，以为是类似于什么雍正王朝这种呢，或者说是这个感觉上刘统勋，感觉是这个
大明王朝
啊，对，感觉是刘罗锅前传这种呢，
都是比较轻松的。
对，因为这个官员他这个有刘罗锅这种绝对的这个正义者、
啊、
当然这个上来刘统勋他爹干这事儿，就是第一集所有人都震撼，就震撼在这儿，他爹干了个啥事儿，对吧？而且
刘统勋
就是这刘统勋干了个啥事儿、
嗯？
因为这刘统勋确实在里边属于相对比较正面。
他是谁的爹？
刘罗锅。然后那个结尾也提了一句，所以刘统勋后来他的儿子这个成为了这个一代名相这种。对，这个这一句上来怎么震撼的？讲讲，他是叫天下粮仓嘛，讲的是这个粮食问题，对吧？这个哎，这角度也很清奇。很多时候我们看很多这个古代戏，其实讲的是什么战争啊，对吧？这个打仗啊，或者说是这个一些这种就是斗争啊什么的这种，但他这是从粮食的角度出发。
哎，反正我第一次去听到“天下粮仓”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想的是肯定是。需要说我国的这个粮仓有多么的丰盛，储存了多少的粮食，这是天下的粮仓。
对，但是这个戏不是这样，这个戏里一上来就表达了一个惨状，说是这个乾隆元年，这个天下这个有灾情，天下大旱有灾情，
怎么可能？
老天爷管你是不是乾隆登基呢，对吧？但我看好像说实际上出现问题是在乾隆8年啊，但是这就是说不追究历史真的问题，讲这个故事吧。这个刘统勋呢，作为这个类似于相当于钦差大臣吧，下去视察地方啊，因为他属于这个中央的大臣嘛，他去下边视察地方，查查这个赈灾的这个粮食发的怎么样啊，这些赈灾的物资是不是都到位了。结果到了一个叫粥厂，就粥厂，就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官方这个熬粥给这些这个难民喝，灾民喝，给让这些灾民能够活下去、
大家都在那儿排队、
排队但是
有人在那儿给你盛粥。
对，但是刘统勋看见问题了，盛出这粥来，就老百姓拿着这粥盛出来，老百姓挺高兴，正喝呢，刘统勋看这粥太轻了，就是里边没多少米，几乎一粒米都没有，就是 一口汤。这刘统勋大清官呀，对吧？这 对吗？这里边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贪污腐败的问题？这个怎么会这个敖州国家发的赈灾的粮食，敖州最后熬出都是青的，那米去哪儿了？对吧？所以他就过来质问这个当时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官，叫沈石。
石头的石
啊，他是什么呀？这沈石是当地的官，就是他是本地的这么一个官，现在负责发这个州。然后这刘统勋就提出来了一个什么，说的你知不知道大清律？就是大清的法律里边是有这个赈灾的标准的。
对，
赈灾什么标准？
州场失州，筷子浮起，人头落地。
对，就说这粥要熬稠了，这筷子插在这粥锅里边，这筷子得是立着的。如果这粥不够稠，这筷子飘起来，谁发的粥，人头就给我落地。赈灾的粮食是一粒不能少，这是等于什么？国家对这皇帝对这个老百姓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体贴，对吧？你负责
啊，等于就是刘统勋下来这个视察工作，直接就是下到一线，
下到一线，就是检查灾民们是不是吃饱了。
等于现在这个粥场这个
问题大了，
粥这么稀，那我就先斩你这个，
对，就是
粥场负责人，
就问你，你知不知道？大清知道，筷子浮起，人头落地，那你现在有什么话可说呀？没话可说，斩，那就给你就给现压那儿了。但是这人就是这个，就是感觉有点不对劲了。其实看到这儿，我都觉得，哎呦，你看看这刘罗锅他爸，嚯，这一出场就把大贪官抓住了。就、
啊、我相信第一次看的朋友也是，
对，
这撑手叫好，斩、
哎对。我看一遍哭一遍，真的就看一遍哭一遍，就是太就是特虐。就这个时候要斩他，给他官帽都摘了，摁在地下要斩他的时候，过来一大娘。一个哎呦穿的哎呦那破，拄个棍儿，我以为大娘过来得退这人呢，就是他妈什么贪官，让他们你
别别，我这电脑在那里别退，
对吧？我也要退这人呢，哎，然后这个没退上，没退上，哎，离远点。但是大娘过来什么叫儿子？没想到，我说哟，这贪官的这个妈怎么这么穷啊？
啊，虐待老人。
啊，这个这时候这沈石，哎呦，这段就开始震撼的地方出现了。沈石就跟刘统勋说的，就是你杀我之前，我想跟我妈说句话。他就跪着爬过去跟他妈说，那意思啊，就是儿子不孝，让你吃不饱饭。然后就开始从自己胳膊上咬肉，咬下一块肉来，妈，我让你最后吃口肉。这老太太这接着这肉来之后就哭了。拿筷子直接往嘴里杵的时候，给自己就是穿膛戳死了，自杀了。老太太
穿脖子
戳死。我当时我们家看到这儿，所有人，我们家什么，我妈看到这儿都无法接受了，就
尺度太大了，就是这是一种双面冲击
啊、
嗯，一种冲击是这老太太对自己这个行为啊、嗯、就挺决绝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太
怎什么情况？
对呀、啊，
什么情况？这。怎么这粥场负责人是克扣了这么多粮食，怎么
他妈还吃不上，
连他妈都那个不给吃了，
连块肉都没见过，最后咬自己的肉让他妈尝尝肉味儿。这刘统勋啊，这个还挺大义凛然，抱起老太太就是说的这个，
我这玩苦肉计，
这是老太太您真是不该死，为你这个不孝顺的儿子，这个不忠于这不忠的儿子，这个贪污的儿子不该这样，斩，对吧？最后这人交这人临死之前，沈石临死之前交出仓场的这个粮仓的钥匙，说刘大人您去粮仓里放粮吧，你不要放粮吗？给你钥匙，然后啪砍了死了。刘统勋这个哎，觉得贪官已斩，开仓放粮，走进粮仓一粒粮都没有，震撼。然后这个话外音，刘统勋自己说了句话：“我是不是杀错了？”这个真的是当时没法接受的。当时在我们看的时候，觉得这个刘统勋这个演员特别正演的，
因为觉得这标题名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给人一种错觉，就觉得天下粮仓不应该表现国家的富强吗？怎么一上来就他妈粮仓空了？
哎呦，就是当时第一集看完之后就真的就
久久不能平静，
久久不能平静。就对于这个沈石这个角色，就这个角色的这种，你太明显看到准知他是个好官，根本就没有粮食在赈灾，他在竭尽全力的让更多的人能喝上一口这个汤，
怎么只能喝口汤啊、嗯、你要往后看，怎么后边连他妈汤都没有了，
真的是。 我操，就是他妈这锅里还有那么几粒米，熬出点这个汤来，就总比白开水可能能有点用。哎呦，就是这是坏官吗？他就刘统勋自己都问斩的对吗？
嗯，
就是当时就留下了真的巨大的问号。那粮仓里的粮食去哪儿了？对吧？就是这个一上来这个案件，就说
没有救赎，
也算救赎了，也算救赎了。不是后来一直在争取干好事吗？
我反正看完这戏，我对刘统勋挺复杂的，
就非常复杂，
很复杂，
非常复杂。这我一会儿可以分析到，都因为他后边还杀别的官了，这就是很复杂。
我操！真的，我就想现在就说吧，他妈杀人可不止这一个，而且他杀的沈石可不止一个沈石。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后边解了也不算他杀，算他逼着杀的，就是确实后边还有这个。但是这个就是相对啊，这个就咱这看完了说，刘统勋相对是这个片子里边已经最正义的人了啊。就是当然你们要回归到这封建社会，其实他后边我们也会分析，他有些事儿真的是因为这个帝制的原因，就是皇帝这个体系下，这个原因他导致的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们到了新中国说那天我跟大家聊天说呢，说推翻三座大山，好多人现在已经不知道那三座大山了。
我没事，先说这句吧
、就是这就是
反正就是刘统勋就是一上来就是带着这个人设，
带着人设，
就是他已经表明他的这个立场跟态度了，就是我现在要是替这个皇上去干这个反腐的事儿，我就要查清这个我们大清的这个大清的粮食到底去哪儿了，
对，
有没有真的发给老百姓。
对，但是这个沈石这个事儿之后，就是这个发现粮仓空了之后，其实刘统勋是有一个自省的，就是他不确定沈石杀对没杀对，就是他是个问号，而且另一个问号就出现了，粮食去哪儿了。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后边比较复杂，我们会挑具体的几大点故事讲，因为它是这个里边还有一线的感情戏了。但是就是说咱先讲一点小的细节是什么呀，就是刘统勋这个事儿回来之后回到京城了，其实这个事儿久久不能忘怀，对于他来讲这个事儿冲击力也很大，不是光跟我爸妈坐在电视前冲击力，刘统勋也被冲击了。但是呢他回来在思考这事儿，他又遇见了一个事儿，有人给他献了张图，这图反正拍的时候一集两集都说不让你看这图是什么，就谁看这图就和尚别给我看，和尚
太恐怖了，
说最就是
简直比现在最恐怖的恐怖漫画还要恐怖。
对，说这张图让谁看见都是罪，画这张图的人就有罪。就后来啊，
罪，但是你看一眼就浑身哆嗦。
对，
罪就是像刘统勋这么程序正义的这个。这个大官啊，就看完这幅图都浑身颤抖，
接受不了，
太恐怖了
啊！这个图有个名字，咱就不卖关子，这图有个名字叫《千里饿殍图》。当时新皇帝刚登基，有人当街献《千里饿殍图》啊，路有饿殍啊，这个这叫什么？
不敢讲。
就有肥马，这个路有饿殍，对吧？帅兽食人，王天下主，这个太恐怖了。你在乾隆元年，你先千里饿殍，
皇上刚登基，
什么意思？
你就现在就是唱衰这个国内局势，
对你什么意思？而且就是对比了另外一拨人，就是什么以这个田文镜为首。当然了，咱再说一遍，田文镜应该是根本就没活到这个时代，剧里这么演的啊。以老田为首。老田献了一张叫《千里嘉禾图》，还有一个这个仓场的这么一个大官献的叫《五谷丰登树》，就是把这个五谷给扎成一棵树的样子，再献给这个乾隆爷刚当皇帝嘛，献给新皇帝《千里嘉禾图》，献给新皇帝，让你看看大清江山是多么的这个昌盛。刘统勋不合时宜的献上了这张千里饿殍图。
其实刘统勋献上这幅图也是抱着这个被凌迟的这个
必死
之心献的。
对，他知道皇帝登基我献这张图必死，但是他什么呀，因为他看就沈石这件事给他冲击力太大了。
是
不是这个沈石当地的这个官贪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粮食放下来，老百姓没得吃，为了老百姓这张图也得献上去。就后来就是说评价说这个剧里边啊，不是说现实中，剧里边这个刘统勋应该叫直臣。你说他特别聪明吗？他其实他办了好多不太 就是不够聪明的事儿，
嗯，
不够睿智的事儿，但是他很直，
嗯，
就是我现在发现当地的问题了，我要说出来，而且他这一路下到这个基层，确实看到了这个很多这个人吃不上饭，他就冒着必死的决心，制了张图，这不是打皇上脸吗？皇上这刚登基，人家都千里家和五谷丰登，您来一个，咱大清叫千里和。那这千里家和哪来的？是不是我田文静我给开垦良田开垦出来的？就所以，但是他一看刘统勋上这么张图，你就跟我对着干。所以这里边上来就结一梁子，就是这田文静跟这刘统勋就结下梁子了。但是田文静也挺逗，这田文静简单说一下吧，就是一点不贪，真他妈一点不贪。谁去他家想送点礼、走点门的？但是他已经是大官了，就相当于一二品的。他们家那狗就咬谁，而且他确实不是说的，哎呦，假装我不贪，实际偷偷贪，真是一点不贪。后来那个狗，这个连皇帝都敢咬，皇帝给他封一名字叫什么"咬裤腿大将军"，这狗还有个这个官位。老田是真不贪，而且老田吧，就是中间有一段啊，这皇帝特有意思，这皇帝就是说这个皇帝新皇帝登基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这大家都知道，什么先农坛什么的得犁地，就是咱们中国农业大国，这个农耕必须得重视，所以皇帝有这么一场这个
祭典，
哎，就是、
祭典，我差点说成秀，祭典，严肃的，
严肃
的
祭典，哎，祭典就是什么叫是这个犁地啊，就是弄一头牛犁地，而且什么呢？按传统来讲啊，就是三天不能吃饭，就是你只能喝汤，就是说这个不能进五谷。你要为什么？这里边说特别好，说皇帝必须体会饥饿感。如果你没有饥饿感，你永远不会理解那些街头这个饿殍的痛苦。
对，
所以皇帝要忍着这个饿啊。但是我觉得不一样，因为您平时山珍海味。您饿三天可能真没事儿，那千里饿殍图那些都不是饿三天的事儿了，
都饿三年了。
而且什么要带着百官一块儿饿，
对，
还要那个后边说到更扯，带着那牛一块儿饿，那牛要犁地。
用戏里的这个表现就是。皇上加这个文武百官在这个紫禁城里边是吧，就是不仅要饿着还得跪着
饿着啊，就是后来可以盘腿坐，但是有人就受不了啊，当官的受不了，偷偷带点烧饼进来吃。后来这个就那太监就跟皇帝说，哎，有带烧饼的，皇帝说谁带烧饼就给谁弄了，
人说没偷吃的让他们回去歇会儿。
对对，没偷吃的，就是他没有偷偷吃，但是他扛不住了，可以回去歇。那些带吃的啊，就得弄，就得办了他们。这连这么三天你都不能陪着我皇帝忍，我皇帝还没吃呢，对不对？然后那个对吧？后就那会儿就有别人就偷偷，因为有那老臣太老了，
他都八十多了。
对，你皇帝小年轻，刚当年那大臣都不行了。那会儿就是中间有一段，就是他们互相递吃的时候，刘统勋这个就替人藏了一块，后来被这田文静给发现了，然后刘统勋以为田文静要办他呢，田文静没办，田文静后来说，我不能在这种事儿上办你，我耿直之人，咱们就是朝堂上见谁的策略好，我必要在朝堂上绊倒你，绝对不能说拿一烧饼就给你办了。这老田挺有意思啊，聊老田挺有意思。然后另外一条呢，这个太监，这皇帝还问太监说，那咱那牛呢？说牛也没吃，说牛不吃行吗？说行啊，这皇帝不吃，主子不吃，畜生怎么能吃呢？三天之后开始犁地，
看完镜头给一个不锈钢，是一个现代铸铁的一个大篱笆。那个那镜头能看着那两块铁那焊接的那个，
然后呢，这个牛跪了，跪地下了，哭了。哎呦，皇帝紧张了，我耕牛跪地，不及之战。但是我真的心里想，你饿了那牛三天，你还让他在那干重体力活，他不跪谁跪？
关键那牛拉的是一个他妈大铸铁的，
对，拉的还他妈不是个木头的，然后拉一个哪弄的不锈钢的铸铁的，不，然后就你皇帝的智慧在什么地方？
关键是那牛拉那么重的犁，你他妈皇上还坐在犁上。
反正老奇怪了，这老奇怪了。耕牛跪地，不，而且什么耕牛还哭了，牛都给饿哭了。但是皇帝没想到是牛是饿的，皇帝觉得这是哎呦不吉利，不吉利了。然后在这个简单的说吧，后边再加上这个，
还先回宫吧， 啊，
对，
演不下去了。
再加上这个千里饿飘图这些事儿，皇帝知道，看来这个确实是有，就是今年有灾情。
他不敢想，
他不敢想。而且什么，他之前还称过水，就是有一些、这个、
称水那说说吧，
称水那个就是说看这个泥沙，
称了九十多年，不是基本
都
中了吗？都
准。他是称水一看，说今年这个可能要旱，因为什么？这个水的重量来决定，就是他之前
黄河水浊，就今年肯定雨多；黄河水清，今年可能就没雨
啊。对，就这意思，就是说现在可能明就没有雨，要旱，所以这个乾隆一下紧张了。所以就是什么呀？这刘统勋也哎，这段也挺逗的。就是、这个虽然不是这个重点案件，但我也可以说说这刘统勋买棺材去了，知道自己献了这图他妈活不了，先把
棺，特精彩，
对吧？先把棺材给看了。到那块儿之后，这他穿的便服，那卖棺材的也不认识他，还跟他说呢，说哎。你看这棺材，就这那个老板特别嘴特碎，说你看这棺材这棺字怎么写，对吧？哎，棺材的棺这边一个木，那边一个当官的官，所以当官的人一般不来我们棺材铺，你肯定不是当官的，对吧？这意思就是当官的一木他们就该死了，所以说没啊什么，就是真正啊说这个什么那意思，就是这些大坏官特忌讳来这地儿。
对
啊，真正心里边问心无愧的人不怕来这种地方，不怕我们说，就是这个大坏官一听这就一进这个棺材铺就害怕，觉得这事儿特忌讳。反正你绝对是这个不是当官的，反正就跟这个刘统勋说这个啊，这刘统勋就看了这个官字啊，就是若有所思，说他买他妈两口，买两口干嘛呀？就是扛棺。就是他，就是说我抱必死决心，要替咱们大清朝解决这个饥荒问题，我扛棺去这个办案。然后这里边就是这个开始这个重要的一些案件了，中间有很多其他剧情，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三十多集挺长的，我们估计我们两期也不能把所有细节都讲到，然后我们就讲一个很后边很重要的案件，粮食去哪儿了。但是这说实话，粮食
就沈石这事儿就没完啊，就是不是说。把沈石杀了之后，这个
你得
这事儿没解决，
查粮食啊，
对，
粮食在哪儿呢？对吧？这块就出现一个重要人物，这个叫米汝成，是负责这个粮仓厂的，就是仓厂的一个负责人。但是他好像并不是这个仓厂的顶头大官，也相当于新任命的，所以他跟刘统勋哥俩哥们儿，不是哥俩，跟刘统勋是好朋友，
同僚，
算是这个有交情的。互相都觉得对方是这个大清官啊，这个能够为国家办成事儿，所以这米汝成呢，就是跟这刘统勋就上来商量去吧，就是说他要去查仓啊，这个开始了，看啊这粮食去哪儿了。他第一，这个米汝成在查仓过程中呢，这个先是发现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在这仓厂里边，他这个带着好多这个下属一块儿去查这个粮食，发现什么呀？有一帮人啊，晚上在这粮仓里边折腾干活，他就暗示别进去，听着他们干嘛呢？在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认为米大人不知道，机灵在哪儿？他知道，就是他现在等于相当于半空降状态，他身边那些人不是他的亲信
哦。
他带着的亲信，比如他有一个女丫鬟吧，他那丫鬟说实话是这剧里边最聪明的人，就是一女中诸葛柳寒月，就是陪着他，他打扮成男装陪着他，但是除了那人，其他人全不是他的亲信。
其他人都是奴才，
其他人全是，对，全是那个更大的官的那个直系下属，因为他属于半空降状态嘛，跟着这帮人查，他知道就是我去哪块查，一定查出来是没毛病的，因为都是安排好的，所以他特鸡贼，他就是走，咱们去那儿查，走，反正啪，咱们就换地儿，让你什么呀？让你就是这点粮食，就是这就已经猜到粮食肯定有空缺。那你可能这个仓倒那个仓的什么的，我让你没有这时间，打你时间差。
十个仓其实只有一个仓是满仓。
对你，我今儿查哪仓，你把粮食搬到哪儿去，这不行啊！我就抽查，就是走到哪儿突然转向，然后再去另一个地儿，导致你们没法办这事儿。结果就真逮个正着，这粮仓里干嘛呢？对吧？这个有一个，就是一堆啊，一堆这个立功在那块儿往这个米上边浇水。洒水不能呼呼灌，就是弄一筐往上滴的水，然后
就让水分能均匀的铺展开。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往里再掺点沙子啊，这个
一比一的比例，
一比一吧，一比一的掺沙子。看到这时候他没进去，没有进去就那什么，说别进，听听里边说什么。这里边负责这个 这个仓的这个这负责这个仓的这个官，其实不是个大官，是个小官了。他和另外一个哎一看不是官的人坐那块聊天呢，啊，那个人一看是什么呀？是当地的一个商人。就说哎，那这你说赈灾粮食哪来？就得从仓场调嘛。那仓场这哪儿去了呢？这说的什么呀？说哎怎么样啊？这小官就跟这个跟这一看这商人的这个掌柜的就说的你看怎么样啊？说的你们老板满意吗？说怎么样？今天能出这200斤吧？不是能出800斤吧？就是这粮食你就拉走了。这什么？为什么掺沙子？对吧？掺沙子就是本来说是100斤粮食。掺50斤沙子，不就能变出多出这多出那50斤米，就给这个商户了，让商户卖去。
嚯！
我看到这儿啊，我觉得啊，这只是第一步，没想到后头还有，后头还说呢，
薅羊毛、哎。
后头还说呢，说这不是简单的薅羊毛。后头说，我给你讲这事儿啊，我给你讲这事儿，什么事儿？这是你知不知道？就是不是简单的说，我们这儿从你这儿出，我们这儿出了这么点粮食给你们，你们拿去卖，那能卖多少钱呀、啊？关键在于我们把官仓的粮食给弄脏了。这官仓的粮食干嘛呀？是这帮大官发的俸禄。这大官他们不发钱，发这粮食吗？发米券。米券干嘛？只能在我们这个官仓领粮。官仓领出这带掺沙子的粮，这帮大官敢炒就吃吗？不吃。所以什么呀？他们必须买你们的粮，你们的粮才能卖出去，才能卖上价。不是简单的倒出去，是因为我们这儿要做坏了，我们把这地方往坏了做，才能让你那边高价卖好米。说现在你看我们现在这米券已经是相当于一升米券只能就是在市场上流通三升，就是那个才能卖这个三分之一的钱。
嗯，
因为我这里边全掺了沙子。
他这是官商勾结
啊官商勾结。我说这个太那什么了，不是简单的说把粮食挪给商家，而是我这个官仓的还必须给做坏了，这样大家不用官仓的才买你那个。然后后来那掌柜的就嬉皮笑脸说哎这行啊什么的，这个说的那个那这个钱怎么结什么的，说掏出多少多少800两银的，把800两银的那哎那人就那数银票，那他妈官啪一把都抓过来了，说他妈的数什么数，看什么看，当我什么人啊？跟他说这么句话，说的那个你当逛窑子呢什么一个人给就是这一个人嫖一个人给一份钱，知不知道？说这钱能到我兜里吗？这800两银的到我兜里，这仓场总督要不要啊？对不对？那再往上呢？对不对？这我就捞200两。然后那人说：“哎呦，那您上边那大官可够贪的呀，这不怕撑死啊？”说吃饭见过撑死，银子你见过撑死的？说哎，对，有道理。
嗯，银子不噎人。
哎，听个正着。听个正着，这糜鲁城这会儿踢门而入，干嘛呢？哎呦，全下跪了，全下跪。哎，这里有一细节特别逗，就是这糜鲁城这个下属其实不是他亲信啊，过来问第几回了，逮着三回了。哎，我特不明白，逮着呀三回干这事儿，为什么还他妈不给他宰喽？或至少你给他开喽吧？
后来你看明白了吗？
后来也不明白，反正他就说什么，就是说三啊，明白，其实是他当场有那么一个表达，就是第三回了，第一回掺的是假米，就是坏米，第二回掺的是好像是水吧，这回掺的是沙子，说知不知道仓场的规矩，就是你掺什么你得把什么吃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糜鲁城过去的那个小官过去扑给那人捅了一刀，说、啊、你要这个杀人，就是这、
啊、行刺，
你要行刺啊，给他杀了。为什么？就为什么能三次？就全是上边指使的，底下这人就当着糜鲁城。
一般说三次就是30次，你就按照30次听。
这当着这个新来的糜鲁城大官就把这人杀了，然后说他是这个拿着刀要行刺，好嘛，这个热闹。然后剩下的所有人现场吃沙子，仓场的规矩，往米里掺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啊，就之前吃的是什么剩米，吃喝过凉水，今天吃沙子，这沙子吃了就必死啊！这个一个一个都死了。最后他这个糜鲁城也不傻，看出来了，他这手下就他妈就是这个贪官这一系的。
其实刚才动刀的人就是想灭口，
对，这人也
就想把这事儿给了在这儿、
哎，这人也给拿下。所以呢，这当然这里边他们抓这些人吧，经常出现一什么情况，就被人行刺，所以拿不到什么口供。拿不到什么口供，
经常被行刺，
经常被杀，对吧？就这刚关起来，噗噗噗就给捅死了，
可能已经深入到 更高阶的这个官位上了。
对，而且就是肯定还是跟这个刺客什么都有勾结了、
嗯，
都有勾结了，不是光是经济问题了，
这事
儿
可大了，
夸夸杀人，哎。就这时候还没弄清楚呢，但是他当时说是米汝成跟刘统勋一商量知道了，肯定上头这个顶头的这个负责仓场的这个负责，不光是仓场，负责粮食，负责漕运，就负责多方面这个事儿的这个大臣是这个人的问题。当然这个人呢就也很有手段，但是呢这米汝成就这么彻查这粮仓，他也有点扛不住了，就是他派手下干了这么个事儿，叫这个火龙烧仓。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米汝成在这个要查这些仓的时候啊，突然最大的仓着火了。
通州那边
啊，通州那边的仓着火了，啊，这真是，就是因为他是查的，就是京城嘛，北京嘛，他查京城嘛，着大火了。着大火之后，一下这米汝成就傻了，因为什么呀？因为这米汝成是负责这个这一块的，对吧？他让上边人给他放火，就烧的时候就说了，说不光解决了这个粮食被偷走的问题，还能同时把米汝成办掉，因为米汝成负责这个仓场，这个仓场居然出现了火灾，看他怎么上书，弄不好这人就得出事儿。然后
这时候刘统勋可过来查了
啊，他俩一块儿去了仓场了，就问底下这个士兵说怎么回事？士兵说我们看见了有。大火龙两条，一个公的，一母的，
爪子是红的，
啊、爪子是红的，喷出火来，这俩龙缠在一块儿，把这给烧了。然后这个米汝成就说的：“真的吗？”说：“真的，有人为证，咱把那些我们那个兄弟都叫来，所有当兵的都过来了，都就是这个仓场这个负责的具体的这帮小兵都过来了，说看见了，是有一大火龙两条，特别长，在天上飞，卷在一块儿喷火。”哎呦，米汝成说：“难不成真是有这个火龙烧仓？真的相信吗？”话吧，随口说这么句话：“说我要是你，我也信。这”这话，因为什么？刘统勋是刑部的，这烧仓跟刘统勋没关系。提出火龙烧仓，那是什么？上天的惩罚，不是我米汝成的问题。所以刘统勋为什么说这么句话？说我要是你，我也信。我要不信火龙烧仓，那是不是就是我米汝成工作能力有限呀、啊？所以这个
就是很微妙。嗯、
对，
现在你再看这个火龙烧仓的这整个这个桥段，这部戏，我觉得是不是只有是身居那个位置人才能理解、啊？
反正是什么呀？反正就是说，这时候你再联系沈石那个事儿，为什么没粮了？连甭说你那儿没粮，说连这通州这个粮仓都没有粮。为什么没粮？就再往前倒，就是刚才那个掺沙子那儿全倒腾出去了。
哎，好像就是说，在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惯例，就是上边有人过来要查仓了，
嗯，
这边也知道这些仓都不干净，
嗯，
说不清都是坏账，
嗯，
然后就放一把火，把仓烧了
啊，然后说火龙烧仓，火龙啊，天啊。天哪，
神明啊
啊，这是不是皇帝？你该自责一下啊。但是啊，就是刚才不是说这个米汝成身边有一个神机妙算的姑娘叫柳寒月，柳寒月就算准了，跟米汝成说你这奏折上不能出现火龙烧仓四个字。
为什么不能出现？这是天灾啊。
哎，他就是因为什么算出了一步，那天就是你看啊，这事儿是这样，新皇帝登基，你告诉我这个火谁是龙啊，清朝谁是龙啊，皇帝是龙啊，还来一火龙烧仓，你是不是恶心皇帝啊？你是不是说皇帝无德呀？
就是不是想给皇上栽赃
啊？你这句话说出去就是给皇帝栽了赃了，皇帝怎么着给自己下罪己诏？就不过说实话，乾隆好像真的是后来好像哪年确实因为天下大旱受下过罪己诏，这是以前古代皇帝的一个惯例，就比如说连年大旱，皇帝要下罪己诏。但是你现在是一个什么？你这是个人祸，你现在张嘴就火龙烧仓，你不就是逼皇帝自己下罪己诏吗？人家皇帝刚登基元年，刘统勋刚献完阿飘图，你让人来一火龙烧仓，皇帝肯定急。
哎，用你的话讲，就是刘统勋
啊，
刘统勋不能承认这事儿。如果承认这事儿，
不是米汝成对，刘统勋看明白了，他不能承认，
他不能承认，
他不能承认。
如果他承认火龙烧仓这事儿，他可能麻烦更大了。
对，所以他说米汝成，你我让你我会承认，但我不是你，我这身份我不能承认。因为什么？刘统勋相当于什么呀？是那个刑部专门负责调查案件的，我必须调查出真相来， 我最后给你调查半天，我跟皇帝说这是火龙烧仓，我这官也不保，就是咱们在的
让你查事儿，结果你告诉说这事儿是跟我有关系。
对，所以他特别微妙这个事儿。但是这米汝城想的是什么呀？米汝城没这就是特神秘，没说米汝城想的是什么。直到
我觉得当时米汝城的那个表情特别的，
对，看完最后一集
很微妙，
回头再看你会觉得很微妙，
很微妙，
你会觉得很微妙。所以这米汝城就真还是在奏折上写了。米汝城最后还说呢，说毕竟我是老爷嘛，还什么事儿都听这姑，因为这姑娘之前就是算无一策，就是女诸葛。但是这个她就是我还都听姑娘的嘛，我自个儿写上火龙烧仓，写完之后给皇帝献上去了。年轻小皇帝一看这四个字急眼了，急眼了，那是不是你在说我们大清国是个妖国？火龙烧仓怎么着，老天爷看不上我们这个大清朝，你这就污蔑，你就说我们大清朝是妖国，下狱。这老头米汝城老头给弄下监狱了。
嗯，
这个，但是这个是这个火龙烧仓的这个故事。但到这儿也是啊，你发现这一环套一环没结束，因为那大贪官还没扳倒呢嘛。
嗯，
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刘统勋他们就是得继续调查、这个、
继续调查
这个，
因为就是有人如果现在敢烧皇仓，那这个人也不是一般人。
对，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好像是潘大人吧，就是这个上面负责这个事儿的这个负责整个粮食的、
嗯、
他不是负责仓场了，负责粮食漕运各地的征收的
那
么一个大
官。那他应该就是相当于这个中央级别的这个管粮食的人了。
对他不是简单管仓场，
他不是地方的了已经。
对，米汝城是更局限在粮仓这件事儿上，所以就在这条线的基本上，他们基本知道是谁是那个坏蛋，谁是贪官，但是你得有罪证嘛。这个时候地方啊，这个时候地方出现，这米汝城是这个好像是米汝城的老家，就因为这个故事里边另一个主要角色叫米和，是这米汝城的儿子。这个剧本看起来是有一点想把这个米和作为男一号，因为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另外那些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了，他是一年轻人，有朝气啊。他是这个在老家这个也这个逼着他学习，他爸逼着他学习，他后来也不学了，不好好学，然后这个从这个楼上跳下去逃跑什么的。然后他这边出现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个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叫卢卓。啊，卢卓说是卢卓，这卢卓呢是卢卓吧？反正我见卢卓念的顺了。就这卢卓是这个什么情况呢？这个雍正朝给他抓起来了，说他有事儿。当然、这个，这也是电影里啊，这是电视剧里这么演的啊。因为卢卓是一个历史真实人物，而且是一个基本认定是一个好官。这历史上认定啊，不是这剧里啊，历史认定基本
看完这剧
是个好官。
看完这剧真的说不清楚，
说这
卢卓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这个可能在我们听到第二期的时候能更深入的去那什么。先说他这一期他是有一个引子。这个卢卓呢本来是关在监狱里的，但是这谁呢，这个刘统勋这个献完千里饿殍图，皇帝想励精图治，问这刘统勋的办法，他说就先得把这个这帮罪犯，就是这帮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前朝给抓起来的这帮官给放了。他们可能很多是有能力的。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是清朝的，还真是清朝一惯例。清朝明朝是不是有忘了，反正清朝有这种手法吧，就是前一任皇帝准备这个交班的时候会抓一批大臣。这批大臣干嘛使，就留着下一个皇帝放。下一个皇帝给他们一放出来，是不是有恩，是不是更忠心了
啊？
所以就是确实啊，这个我听说的，就是说在历史上清朝确实好像有这么玩的，好像历朝历代都有这种，就是说我看中几个大官，有托孤的就是在外头托孤，有的就是给搁到监狱里，然后让下一个这个皇帝给他释放出来，他就会更忠于下一个皇帝。说这个反正刘统勋就是说咱现在就是
这里边掺杂了这种各种奇怪的政治因素。
对，刘统勋就是说咱现在就是放官，把这帮前朝的这些你判说可能有些有罪，咱们查一查，不是真的贪赃枉法，是一些别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咱就给放出来。
嗯
啊，这他们好像是找一个孙大人去当地去、
哦、
去那个天牢里去检查，我每个人在他身上写个死字儿什么的，对吧？
求死、
啊、求死，说这关着太痛苦了，求死。最后这个乾隆说放，就把人都这个其中有一个叫卢卓的，就给他也放出来了。 太方了。这卢卓呢就给分配到了好像是这个江浙一带当一个这个大官，南方当大官去了。
这卢大人这一身正气啊，这个
长得就正，
哎，这个正气值绝对不亚于这个刘统勋。
对，
我觉得在他跟他的这气场，如果真的跟那个刘统勋飙戏的话，真的不输啊。
对，他呢到了这个现场，
他就不用说话，你看他脸，你他就已经说他那个好官那俩字已经写在他脸上了。
真是真是。而且什么呀，就是有演他的戏吧，演他的戏的时候是什么呀，哎呦，就确实很亲民，穿得很朴素，然后到现场就他妈让当地的官给抓了，因为当地的小官不认得他，不认得他。然后看他这个特别特别正义，就是经常
他是二品，
对，他是二品了，但是当地那种六七品小官不知道，给他抓起来揍他，说他冒充当冒充大人，你他妈这么长，就是你穿这么破，你能是大人吗？
关键是他长得太正义了。
对，
哪有长得这么正义的官儿？
对，直到他的那个直系下属来了，是见过他的人。
之前前面就说了。
他老出来，他有毛线油花啊，所以当地的别的官有认识他的，最后给他放出来了。然后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了这个就是很低劣的这种贪污行为，就是这个他的一个下属，因为他等于是空降过来嘛，他一查他的一个下属有特别明确，就是直接从粮场调了这么反正三千两这个这不是这三千斤吧，反正调了这么一大批粮食，提供给当地的米仓卖米，他从中间抽成，特别拙劣这个方法。
就是他的手下，
他
在那个倒卖黄粮，
当场就抓住了。抓住之后，这手下也他妈的，就是直接拿刀要砍卢卓，然后是吧，跟他们土匪似的，穿一黑衣服啊，在这儿伸个皇帝远，杀了你皇帝不知道。这他们反正最后人卢卓毕竟是这个大官带着兵呢，给他剿灭了。剿灭这事儿特简单，但是就出现一问题，什么问题呢？
这里边还伏笔呢。
啊、嗯，对，
这里边还伏笔
啊、
嗯，就给他下了一诅咒吧，就是卢卓的诅咒
啊、嗯。对，
哪个说什么？
就说卢卓你这辈子也摘不下你的
啊、
哦，那个
枷。
那个
枷锁，对，这个是对这些，
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演留下的伏笔，可能第一次看人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对对对，
一个反派的话怎么有？
这反派话能有什么用？这反派就说卢卓，你早晚还得带着那个枷锁，
你的枷锁会伴随你一生。
对，还真是，后来他一直带，因为他什么呀？他中间还发现了当地，就
不是这枷锁啊，不，还真不是说别人要强加的，他自己没事就给自己架起来。
对。这是他带着枷锁后来又上京城了嘛，就去那什么，
他特别爱带那个、
对，就是也其实也代表了他抱着这种必死的信心，哪怕我这个再进天牢，我也得替地方百姓做出好事。他在当地还发现什么了，就是那个官秤什么的全都是那个就是分量不对，就是这个收当地老百姓的租的都收的就特别多啊，收多了之后向皇帝那儿给呢，实际不用给那么多，因为他们那个秤砣什么的都被做了手脚了，所以就是他现在抓住的这个坏官贪污了非常多。但是
他从他妈秦始皇开始就统一度量衡了，怎么到这儿怎么又给变了
啊？对，就坏官嘛。所以在这块出现了这个，就是这条线开始查，因为这条线往上到头也是火龙烧汤的那个坏官，那个
所以就是这个。这真正的这个幕后反派就始终没有出现，
对，
那有点像那个复联似的，一开始打了一帮都是他杂兵，
都是他杂兵，
就一直攒到最后才发现他们都是那个灭霸的手下。
对，他往上就这条线往上走，
嗯，
就是这谁被抓住的这个人，就这个当地这小官吧，一看他这个往来书信，他贪污这堆粮食也是得往上边给，也是要给到京城的大官的。也要给到京城的大官，所以他整个这条线被打通了。他打通之后怎么样呢？因为他有什么呀？就是当地还要给这个京城送皇粮嘛，送到了皇粮，皇粮那边要检查，他们就不送好粮了，他们就是说什么呀？我们拿新粮跟当地的米商，把当地米商的旧粮换进来，当地米商旧粮卖不上钱，用我们的新粮卖上钱，然后哎，这钱我还能捞着，那旧粮呢就漕运运到京城那边，已经买通好了。到了京城这边呢，这个其实你是要验货的，验货的人买通了，然后哎，这旧粮食我们也进库，然后茶粮的也买通了，然后负责整个粮漕这个体系的大官全部都买通，所以这些钱实际也不是这个当地这小官想贪，是上头要求他的这么干，所以这一系都打通了。
这么老百姓就吃不上一口，他们 今年产的粮食
啊，
这吃的都是机米，
现在都是五香的了，现在都是什么那个我刚买的都五香大米。
什么叫五香大米？
不是这么写吗？那包装上那么写的，
叫五常大米。
啊、五常说
什么叫五香大米了？
说错了，五常大米，五常大米。那个什么，说回来这片儿吧，说这片儿我跟你说，然后这个什么，就是这条线往下查，就这刚才不是火龙烧汤吗？这条线往下查，整个这卢卓已经把这个信递给刘统勋了，刘统勋知道。现在刘统勋已经知道了有五船这个陈粮要运到京城，整个系统被买通了，只要刘统勋知道这，因为他知道是哪个省来的，我在这天在这儿查这个漕运过来的这个粮，查出他是陈粮来，拿下你整个体系就被端了。因为什么、
哎、等于就是在这块就是在他们办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嗯、
那卢大人是相当于是刘统勋的这个手下了，
不是手下，就人家二品，刘统勋也是二品，就是
协同，
就是不叫协同是坏人，这个协助，就是因为这卢大人发现了这里边有这么大的案件，不是地方小官谈，一直通到京城，所以他就跟他得跟刑部的通气儿嘛、
啊对对对，
就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事。然后刘统勋，因为刘统勋什么也想救糜汝成啊。火龙烧仓这个事儿，糜汝成进去了，所以他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把火龙烧仓查清楚了，跟糜汝成没关系，
就能还糜汝成清白。
对，糜汝成能放出来。
其实这时候你要看到这儿的话，你会发现这部戏是有三个正，就是这个
三个大正义，
三个正派，
对
吧？正义就是刘统勋、糜汝成、
卢
卓，
对
啊。
哎呀，然后呢，这个。刘统勋要救糜汝成嘛，所以我就抓住这条线，火龙烧汤这条线。那火龙烧汤这条线，现在这条线断了，这条线也不是完全断嘛，就是并不好查。但是这个时候，卢卓给过这信息来说，哎，那现在就是这个，好像这潘，小孩姓潘啊，就是这潘大人，他这个事儿，还有这五船咋陈粮的事儿呢？这五船陈粮，如果是他这一系买通，给皇上进贡的是往年的陈粮，这也是死罪啊！把他拿下之后，就可以把这个人名正言顺的抓进天牢，该审审就能审出来火龙烧仓的事儿了。是这么一系这么串下来的。但是就左等这五船也不来，是右等这五船也不来，哪儿去了？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加急的这个快报，说的哎，有五船粮食啊，在清河县附近被阴兵给借走了。哎，真的，我就觉得这就得环环相扣吧，环环相扣。这阴兵怎么回事？说啊，那天这五艘船一路的这个，因为这什么呀？就是这个上边这个漕运这边也都被买通了，就是这五艘船必须提前到。提前到有因为什么好处？快到的时候，我们把这五船换成新粮。因为什么呀？刘统勋已经跟皇上参这个潘大人了。这潘大人就是说我换成五船新粮，到时候皇帝一查，哟，来的是新粮，刘统勋胡说八道，我就没事了。所以他们也在等这五船粮，但是五船粮他们也没等着。说怎么回事呢？说这五船粮啊，因为一路顺行嘛，先到了这个清河县了。这天晚上，突然啊，就是阴风阵阵，
月黑风高
啊，月黑风高，阴风阵阵，就听见呼，你也说聊斋。我也说了这，哎呦，我就
你不要那个，人这首歌是那个要求唱功挺高的
啊，行，我唱的不好，就这意思吧。哎呦，然后说什么呀？撒着纸钱儿，来了一群阴兵，穿着黑衣服，打着幡儿。然后来这块之后呢，这漕运的这个老板，这漕运是当时有也有，这不是官了，就是漕运的一个这个瓢把子，当时也在别地儿喝酒呢，到了这个地儿得休息，结果这五船就没了。然后什么呢？留下了一个这个旗子吧，上面写个借字儿，阴兵借粮。说第二天上街看这狗尾巴都断了，这就是阴兵过后，狗断尾巴，阴兵借粮了。这折
有狗为证，
有狗为证，阴兵借粮。这折子一上去，这乾隆疯了。
不是谁又上的这折子呀？
就这折，因为大家都在等那五船粮啊，就哪儿去了？
啊、
就是当
不是刘统勋写，又把刘阴兵借粮写
没有？刘统勋可没敢写，刘统勋很机灵，他不能写阴兵借粮四个字，是地方递上去的。说阴兵、
啊、
一下急眼了，乾隆，好嘛，火龙烧仓，阴兵借粮，
有可能是当时资讯，而且那乾隆读早报。
人就是有快报，是有快报啊！火龙超仓，阴经借粮，我乾隆元年这么跟我过不去吗？是不是说我大清朝是个妖国？给我彻查这件事儿。当时啊，这刘统勋就想了这事儿，所以其实这片儿你看，刘统勋好像不是特别的睿智啊，当然这也是正常，正常的逻辑就是这样。刘统勋想了一个，我觉得也不能说错，但是按我们的正常思维，一定是这种情况。由现在有五船陈粮要运到京城，就这五船粮就可以定这个漕运这个粮运的这个负责人的罪了。那这五船粮没了，怎么回事？是不是跟他有关系？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对吧？所以肯定是他这一系把这五船粮食假装阴兵给偷了，因为刘统勋不信这些歪门邪道啊。但是没想到很神奇，这火龙烧仓那边那个线呀，后来就是这个调查线又顺下来了，又就是一步一步挖出来了。结果火龙烧仓这个事儿，这案子啊，应该是先破了，就是这个好像是潘大人这个操作，他给拿下了。那阴兵借粮这个事儿，那边也不知道，就等于是刘统勋也不知道是谁借这个阴兵借粮是怎么回事，那边那个反派也不知道阴兵借粮是怎么回事。
哎、
这
是不是有第三波人？
对，这他们怎么还出来第三波人了？所以，但是皇帝很生气，因为你这件事儿阴兵借粮太损我国威了，对不对？你弄我乾隆元年，你给我弄出，主要是前头有一火龙烧仓，你弄出这个老天爷不乐意，地府也不乐意，
他妈倒着幺蛾子
啊，对不对？必须彻查，所以刘统勋被要求要查这个阴兵借粮的事儿。刘统勋这事儿没亲自去，他让一个高大人去的啊，但是刘统勋基本上
后来有一阵儿好几集没出来。
对，刘统勋后来玩神秘了，动不动就是这个神秘微服私访、啊。后来好多
事，我觉得他的刘统勋在这部戏里边，他不瞪眼就不知道该怎么着。
刘统勋就让谁呢？让高大人办。后来他在半路上遇上了米汝城的这个儿子，让米汝城儿子协助，就米汝城的这个儿子叫米和跟高大人协办一块要去查阴兵借粮的事儿。但是什么？为什么刘统勋这么放心呢？因为他已经有思路。
哦，对，我想起来，刘统勋那个就做那个足底去了。
对，他有思路。他做足底的时候，他确实在做足底啊。他做足底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他摁脚的那个小哥叫小刀子，就是给人修鸡眼。小刀子，
嗯、
小刀子说起来说，哎，我家就清河县的，
嗯，
清河离北京不远，对吧？清河离北京不远。他说我家就清河县的。都是我是来这儿打工的，对吧？说哟，你清河县的呀？说那打听打听事儿啊？说你们清河县有没有那个就是做那个寿衣这个系列扎纸？说有，我妈呀，我们家就干这事儿的。说行，说就你们一家吗？说就我们一家，清河县就我们一家干这事儿。说行了，知道怎么破了。说你想不想替朝廷吃吃皇粮？
行，
不是，确实后来过程中一边判案一边断案一边给高大人捏脚。本职工作不能丢啊！本职工作不能丢，就是说，你想不想吃几天皇粮？这个吃皇粮的捏脚加办案。他说：“呵，这个可不敢想啊，这可还没让进临时工，这可不敢想，这可不敢想。说你啊，听我的，你跟高大人走，给你支付这个银子，你晚上给高大人捏捏脚，捶捶背，白天因为高大人要去清河县查案，你协助他。说怎么协助啊？先去你妈家问问，谁最近买过纸钱。”
嗯，
这一哎呦，这案件破的非常简单。高大人一去就问出案件的结果了啊，这个就是县太爷李忠买的纸钱。我懂了，就是官，我们早猜这是官干的了。阴兵借粮，这哪是民间敢干的事儿啊，对吧？马上查仓，是不是李忠就跟这个什么什么潘大人什么的，这都是一系的。马上查仓，这高大人嚯就破了案了，带着人噼啦进去一查仓，查出了这个五船陈米，就五船不怎么样的米。我说这他妈阴兵借粮也挺惨，借回来还不是好米，
借的鸡米，
借的陈米，借的鸡米。哎呦，这李忠当场就跪了，认罪，我干的，阴兵借粮是我干的。他们怎么中间，反正中间还有一些戏了，比如说他们让狗去找到底看狗咬谁，因为看了狗尾巴，狗给说狗竟咬那个官差什么的，就反正就指向他了。没，就宁大人就认了，当场就跪了认了，就是我干的。他说那你知不知道杀头啊？好嘛，你偷皇粮还假装阴兵给皇帝添恶心，砍你头知道吗？说知道。说但是 但是你想知道全案过程吗？他说对，你必须得招啊。我不能在这儿说。他说那你想在哪儿说？你还想去酒楼说吗？我说不是。他说不是，咱们能不能去黄河古道，就是他们县的那个一个坟地，他们去县里坟地了，县里坟地，咱们在县里坟地聊聊这个事儿。就给他打上了这木龙囚车，哎呦，老百姓们就跟着来了。老百姓们并没有这个扔鸡蛋呀、啊、什么的这种砸砖头，是都是老百姓有点这半哭不哭的跟着李大人这囚车跑到了这个黄河古道边。高大人说这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对吧？这李大人说的你高大人，您知道我们清河县有多少人吗？他说当然知道了，来的时候你当我不做调查工作呢，你们这儿有7万人啊，7万多人。他说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新坟吗？他说那没调查。他说我这有张图，就在囚车里打开一张图，说的这个清河县去年有38961座新坟。一听这个数就震撼了，一共7万人的县，一年出了3万多坟。他说去年我们88天打黄河发大水淹我清河县88天，一粒黄粮赈灾黄粮没来。他说有一船粮我们都不至于死这么多人，官差70%官差饿死在这个衙门，官人就是官家的人都饿死了，老百姓他怎么说的？大概那意思啊，他用文言说的，说死尸如沙尘在街上，哭声如雷鸣。我说我作为这个一地的父母官，我看不下去，
嗯，
我就打开了这个
黄仓
，不是没粮，就是黄仓。但是黄历本，但是你要明白，就要知道一个点，什么清河离北京非常近。
清河直线距离离故宫也就不到50公里，
离北京非常近，黄粮来不了，
还真不得30公里吧？30公里
啊，黄粮到不了，赈灾粮到不了。
嗯，开车不堵车的话，20分钟。
高大人说了，这个雍正爷赈灾了。
哦，
雍正爷赈灾了，说没到，去哪儿了？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打开黄仓，赈济了百姓。让我们清河县没有王县，
就这个黄仓，你不得到上级指示，
那
不
能开。
你开黄仓，你就要杀头的。
开黄仓一定杀头。说如果我不开这个仓，清河县7万多人全死，就是这样已经死了3万多了，我们10万人全死。
那我觉得这事儿是可以，那个这事儿是在情理之中啊。
对啊，
是吧？你那个你粮食不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老百姓的生命的吧？
但是从雍正爷那儿讲，我给你拨赈灾粮了，但赈灾粮去哪儿了？这戏到最后也没说这赈灾粮去哪儿。雍正朝的事儿不能提了，就是对吧？就皇上爸爸的事儿了，谁也不敢再往下查。但是李忠现在出现一问题，他从这个官仓里边自己私自用黄粮赈灾了。第二年谁的他本来想的什么呀？说第二年丰收了，然后我们再续上点儿。但没想到好巧不巧，你雍正死了。雍正死了，乾隆登基，全国彻查这个又加上千里饿殍图这些事儿，全国彻查粮仓，我这亏空大了，必死。
还离北京太近了，
这必死。这个其实就后来这一段戏后来很多，就是我看弹幕也好，讨论也好，争议是比较多的。就是其实际上在那个时代，这件事是必死的。所以他什么呢？他就是他的这个有还活着的官员们，就是第二波这官员们就给他，就是这个下属们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要不然咱们偷皇粮，阴兵借粮，补上这个亏空。但是他们没想到，就惨就惨在这亏空，就算阴兵借粮案没破。一查他妈那是机密，照样是砍头的罪。就这李忠啊，就是条条路都是死，所以他就是觉得就是我誓死一搏，阴兵借粮偷点黄粮补上这空缺， 因为可能在古代大家可能更迷信一点，觉得说这事儿一般就没人敢查了，没想到有刘统勋这种，这个就是要找到真相一查到底。
他跟沈石，沈石是连就是沈石是
连粮都没有，
连粮都没有，他是想招，反正也救不了百姓。
哎呦，他这一段实际上是整个这部戏的最精彩的一段，好多人都是冲着这一段来看这个戏的。
我觉得都挺精彩的，
这段确实是看的，就是很多人看的就是哭的不行啊。往后还有呢，往后还有呢，这个什么呢？这高大人一听，高大人也有点震惊了，没想到，因为高大人以为逮到一大贪官呢，这不是个好官吗？但这个事儿，
然后他就把这事儿报给刘统勋了。
这个事儿我不能，就是说我给你这折不过去，这事儿太大了，我必须得往上报，报给刘统勋了。写的什么呢？说的李忠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官，爱民如子。但是他这个阴兵借粮这个手段呢是有点拙劣，他这确实是这个岁数大了，脑子反应不过来。
他爱民
啊，但是他爱民这个就是这有前因后果的原因，对吧？所以咱能不能就是说不给他杀了，就是肯定官是当不了了，但是
刘统勋要瞪眼了啊
啊！这刘统勋，刘统勋就刘统勋不同意。
刘统勋的瞪眼，下他只要一瞪眼，可能就没有好事儿。
但是刘统勋不同意，咱说实话，并不是刘统勋本人不同意，是皇帝就不同意。
对，
皇帝就不同意。但是这个高大人在现场就受不了了，受不了。高大人这高大人也很痛苦啊，这个事儿就是他应该马上问斩。不问斩了，先留着他，赶紧上书，
他也上书
跟刘统勋说能不能保条命，也给皇帝写奏折，就不过刘统勋，我直接给皇帝写奏折，写这李欣夺忠，然后这个能不能保条啊，李体说李忠夺忠能不能保条命，他多么爱民如子，能不能保条命。就在这个时候，老百姓们就这个
老百姓不干了，
清河县老百姓啊，这个拿着锅拿着盆装着米就来了，拿着锅拿着米，就拿着锅啊，拿着盆装着米就来了，跪在高大人面前说，我们现在就这点米全捐了，能不能补上去年的这个空缺，保我们这个李忠李大人一条命。这是真正的好的父母官，没有他们全县全死了。然后这时候突然站起来拉起了一个布条，上面写的这个李忠救人不救己，皇帝问斩不问天。
我操
那他们高大人都疯了，快点给他，别让别人看见，说你们在为李大人磨刀，磨杀他头的刀，
这
你们什么都不做，我去想法去上书还有戏，你们这么干李大人会死得更快。
现在根本问题就是，到底是为了保的是皇粮，还是保的是这个子民？
哎，这个当然了，这个李忠李大人在狱里边就是也
到底是这个皇粮重要，还是这些老百姓重要？
嗯，对呀、啊，这李忠反正是最后在狱里边也忏悔了，说的确实这个阴兵借粮这个事儿干的不是太有智慧。啊，这个，
但他
妖言惑众，
但是他比沈石强。那沈石，那到了也不知道，也没找到那个，也没借着粮。
对，沈石
他至少还救人了呢。
对，沈石是连当地老百姓救当地老百姓，
他连他妈都没救上，
都没有。对，这李忠好歹是把当地老百姓救了。
对，你别管救了多少吧，反正是
救了。所以这李忠就是最后在狱里边说：“我现在唯一痛苦的是我。”我的死不足惜了，我怎么还带上了这二？就他跟他一块儿去的这帮官差也都给抓起来，全部问斩。乾隆在这个紫禁城已经发了话了，
那等于就是乾隆的态度就是，你现在开了我的这个仓，你盗了我的仓就不行，我不管你救不救人，救了多少人，
不是他不是这么说的。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是这么干的。
他说的是阴兵借粮这件事儿无法接受。这两件事分开看，你前头那个咱们还好商量，咱们不提了、
不提了，咱现在说阴兵
借粮这个，
你迷信，
对，你迷信。
你
第一，你偷皇粮，这是罪不可赦
啊，皇粮是我的、我是皇
啊，对。第二，你弄得妖言惑众， 你是不是在说大清朝这个，因为主要前头有一火龙烧仓，你俩事儿恶心这个什么，这件事他是怎么说的，就是这个旁白说的，旁白说乾隆要用这件事儿表现自己的政治手腕，体现出自己励精图治，所以他就必须要下令杀。
所以你就是说为什么要看这个剧，要看
就从头到尾看，
要看那个原片呢，
对，
因为如果你看那种截取的话，就是段落的话，没有这个旁白，
对，他没有旁白，后边这事儿后边他们剧内还有一个还有讨论啊，我接着往下说。然后这个，所以刘统勋是不可能就是说不杀他，他知道皇帝必须要杀他，皇帝必须要杀他，所以皇帝不光要杀他。
但刘统勋这官怎么干的？他这个侧面又跟田文镜有什么区别呢？你不是还是照着那个皇帝的意思在行事吗？
他所以叫直臣啊，就是说我好歹把真相告诉皇帝，但他左右不了皇帝的想法，所以他叫直臣，就是这个。
他也是个工具人。
嗯，在封建时代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嘛，就是穿越到历朝历代，我觉得做老百姓都挺恐怖的，就是这皇这种皇权的力量，对吧？尤其是清朝，不是人家说清朝是这个皇权这个达到巅峰嘛？
那都不是臣，那都是
奴才，就是
奴才
嘛，对吧？这要搁宋朝就脆皇上了，搁寇准就脆皇上，那什么包拯脆皇上，但是清朝不行，清朝不可能。
等于就是现在就是皇。就是保粮不保人，
也不就都说不清，反正说不清，哎，就是这个事儿好像是这么个事儿。反正刘统勋见皇上也跪着，皇帝一拍桌子，二是这个所有牵扯案件的人全斩，不是说光把李忠斩了，所以李忠在狱里特痛苦，就说的，因为做金兵解粮这个事儿，
你乾隆你不听听那些。清河县的老百姓嘛，
后边就有讨论啊，后边有讨论。先说李忠是说是我要光是放粮就杀我一个，我现在带着你们阴兵借粮，你们全跟着我死，我觉得特对不起你们啊。那帮人就是说，咱真的就是为了当地的百姓死就死了，至少咱们成功了，
至少也积了阴德了。
对，至少咱们成功了，这个七万多口给保下来了，要不然这个
咱们能留一好名声。
然后呢？后边就是这个，就这个事儿，他这个高大人啊，因为在现场看到了这些老百姓也哭啊，也受不了啊，觉得这事儿干的。
哎，这高大人这角色选角选的挺好的，
我挺喜欢他。哎，你们看他是里边相对比较，就是更，但是他们手腕太没手腕，嘴还有点跟不上，让他把米和给骂的一愣一愣的。一会儿米和又该出场了。
米和的出场说挺让人生气的。
所以这高大人啊，就是真的也是性情中人，这谁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动容啊，真的就是反复写折子，就是一定要保一命，让皇帝说要彻查，他又写就保条命吧，就是这毕竟是爱民如子这那的。这个时候米和来了，那是刚才一直提到这米武成的儿子米和，实际是这里边相对主角了，因为他这个感情线弄三角恋什么的都是他啊，都是他四角恋，反正就弄一堆姑娘都是他。然后他的这个身份啊，先介绍一下身份，初出茅庐，一直在这个让他爸关在这个二楼学习，
一直在家宅着
看书，所以其实啊，聪明是聪明，哎呦，就也不光是看这个孔子的书，就是这个什么书都看，所以有一定的这个智慧还是很高的，就是很多事儿看得很透。但是有一点什么呀，他还不是官儿，而且年轻有股那种劲儿，
对，
所以来了就跟高大人说，
只会打键盘，他这个时期还只会打键盘，
真是。他后来因为这个人后来是有人物成长的啊，他跑高大人这儿就说高大人就是那个就是那就是说你怎么想保李忠啊，你这个有问题啊，说你这样你知不知道你快死了。李忠就不是那个谁高大人很不高兴，说你这是我的客人，怎么这么说话啊，他说我只不过你的过路人，反正就那种劲儿吧，说这个谁必须死，这个李忠说
李忠必须死，
李忠必须死，说为什么呀，爱民如此错了吗，
爱民，
嗯，对，他爱民，但他不爱国。这李大人嘴都不会说了，然后说了这么句，说的可是他被杀了，伤了老百姓的心。这米和说什么？米和说，那只是伤清河老百姓的心，不是伤天下老百姓的心啊。他爱的只是清河的老百姓啊，他心里边有大清朝吗？对吧？这个 哎，当然了，这个米和实际上他这会儿是这种状
态，这块不能过多渲染。
但是他后边又说了一个，就是后边他还说了一个要杀，就是他又说了个话，高大人一听都震惊了，说你这话要让人听见，就是杀头。然后那米和自己也紧张，左顾右盼了一下，没人听见吧？他说了个什么事儿啊？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必须会死，就是为什么乾隆一定会杀他，因为清河县这件事儿让乾隆，让这个皇上，他不能叫乾隆了，让皇上看到了大清朝的衰败。”我操，李大人，那高大人都疯了，说你说什么呢？大逆不道啊！大逆不道啊！你怎么敢这么说呀？其实你理解，
就是米和的意思，就是说让清河这件事儿给乾隆点颜色看看
啊。对，就是关键什么？就是主要是田文镜那还千里家和图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件事儿，比如说，因为当时清朝应该，比如
远地方，
远地方吧，就是比如这个，比如说这发生在一个特远的地方，
对，
特别远，然后这个交通又不便，你说出现这么一情况还好理解，但是你这清河离
紫禁城边上，
就紫禁城边上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他不是说现在是不是李忠阴兵借粮的事儿，这个事儿一旦说你把李忠给特赦了。你把李忠，因为皇帝是有特赦权的，后边有表现啊。皇帝说让谁死就让谁死，说放谁就放谁。如果你把这个李忠给特赦了，那这个事儿怎么说？那这个事儿就说明李忠没做错。李忠没做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咱们这个大清国就是这个样子，必须斩。斩了之后，乾隆也说了，必须杀。杀完之后昭告天下，怎么杀的？杀他才证明他做错了。所以清河县这件事儿是不对的。他们这么做不是爱民，就是他这意思啊，他没这深说，就是说乾隆就需要塑造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件事让乾隆看到了，这是一个。
乾隆的意思就是说，爱民只能我爱民，不能你爱民。
确实，好多人说 是这么说的，就是你就是
你不要抢了我的戏份，
就是主要这事儿发生的离北京太近了，这脸有点丢脸了，这个必须得给他弄死。当然这话说出来之后，给高大人
这块有争议，反正现在就这个众网友对这块儿，
对，一会儿我说一下有标准答案，我必须得说这件事实际有标准答案，一会儿可以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然后呢，这个再说这个剧里边啊，这剧里边这个米和说完之后这话走了，这李大这高大人追出来了，问他说的这个你知不知道这个李忠。在去年的这个灾害当中，他90岁的老母、60岁的老伴儿、40岁的长子，然后多大岁数的儿媳、多大岁数的这个孙子，5代人全死了。你还让这个官儿要做成什么样？然后这个米和说：“我知道。”他就走了。当然了，这个时候是这会儿
高大人追出来的时候已经输了，
已经输了。他嘴太笨，我跟你说。然后这个高大人真的心特好。后来这高大人确实官越做越低，越做越低。最后在结尾的时候，高大人是从官里，就从京城的这个大什么2-3品的大员，最后做到了4-6品的这个做，好像做到6品，做越做越低。
最后他就管清河县是吧？
然后这个谁这个。说一下，这米和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就是后来米和去给这个李忠上香了，说他是个，就是说你前头开仓救民这件事儿还是对的，你错是错在后头阴兵借粮这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就是米和是分开看的。然后高大人认为什么呀？就是功过相抵，而且有前因后果。你这个，你后头阴兵借粮这个事儿，是基于你前边这个开仓赈粮这件事儿，而且开仓赈粮这件事儿，这件事儿一定会导致他死，谁不想活着？所以他出了这么个下策，他确实有问题，不是说他没问题，确实该被拿下，但是不该让他死。就是他们俩的观点区别，反正是在这块儿。然后当然了，这个高大人确实是也嘴笨，因为啊，米和问的这个话呀，这个100数来年之后啊，也有人提出来过，而且在咱们这个新中国是有标准答案的。这个
说说，
同样也是在这个，所以真的啊，就是大家说这件事有争议，我觉得就是也不需要有争议，它就有，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什么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声音吧，就是可以听听我这个，因为什么？
听听你的这
啊，100数来年之后啊，在咱们这个新中国也是这个黄河岸边， 这个兰考县咱们的这个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也被人曾经问过这样的话，怎么回事？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焦裕禄这部电影，这个正好说一下焦裕禄，
李雪健
演的焦裕禄这部电影真的非常棒啊！其实我们
特别牛逼，
对，本来我有心是想讲讲，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老嘻嘻哈哈的不合适，咱们在这儿就提提吧，
就别
单独讲了，
别玷污了焦裕禄了。
对，真的，我们这个节目性质可能
焦裕禄，我记得以前咱们学校
组织看过，小时候都
看过，
但是现在我发现好多人没看过。
我记得那时候焦裕禄是看，然后吧，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打开我那时候老听收音机嘛，收音机里还老播焦裕禄。
对对对，所以
那时候展开了一系列的学习焦裕禄的活动。
怎么回答？我先说说这事儿，就是在因为我看的是那个李雪健老师演的电影嘛，其实那我也特别推荐看，现在网上也都有啊，大家都能够找来看。
最近这电影又火了
啊。对，就是他是什么呀，他是这个到了这个兰考县，其实一样，而且我说实话，我觉得天下粮仓这部电影里边很多情节是可以跟焦裕禄，就天下粮仓这部电影连续剧里的很多情节可以跟焦裕禄这部电影对照看的，因为都发生，就是都是那个同样发生在清朝是什么样，在这个焦裕禄同志这个治理下是什么样。
但是就是焦裕禄是在前，天下粮仓在之后时间点
啊，就是那个拍片的时间点，拍片的时间点啊，这个事儿肯定是焦裕禄同志这个在后边吧，就是这个也是黄河岸边这个兰考县也是常年有灾。其实焦裕禄同志也是去了一个就是相当于灾区的这么一个县，有那么一场戏，就是他那个带着这个大家开会，然后这个说的咱们去哪儿，去那个火车站看看怎么了，火车站这个当地人民在逃荒，上火车这个去别的地方逃荒去了，然后回来之后他就问了一问题，说的你们在火车站看没看见赈灾的物资，已经搁了8天了，为什么没有人管，为什么一边是这个咱们的老百姓这个坐火车去逃荒，一边是发不出去的赈灾物，这件事儿就是对吧，谁来管？那个后来说了谁，他就说我现在就提议明天咱们所有干部就去现场发这个赈灾物资，必须发到老百姓手里边。说就是说特别好，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就是应该去考，就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火炉边，还能够坐在火炉边喝着茶，应该想想老百姓现在有没有饭吃，有没有柴烧，因为他演的是到冬天了嘛，春节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对吧？这个就是后，但是呢，就是不是实际应该有一个人负责这个发放嘛？那个人没有尽责嘛？那个人就是当时开会没在。就是他好像这个后来这个焦裕禄同志就找到他了，就说这个事儿，然后那个人就说的我现在有别的事儿在忙，然后有别的事儿在忙，因为现在有一个这么一个这个展览，要是这个给这个领导看什么的，就是过一天发。然后焦裕禄同志就说这个还是应该先发嘛，这个因为需要让人民满意嘛。然后那个人就问出了同样的话嘛，就是对吧？就是说
终极问题。
对，他说什么？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应该是先让，大概意思啊，原话我记不住，大概意思是应该先让国家满意，也让人民满意，这是两件事。焦裕同志不是这么说，焦裕同志就跟他提出来说，我认为这两件事就是一件事儿。我问你，人民满意的事儿，咱们国家会不满意吗？人民不满意的事儿，国家可能满意吗？对吧？然后那个人就哑口无言，说不出来了，他就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今天晚上没法讨论。其实焦裕禄同志就没往下再说你这说吧，你提出这种疑问，其实就是什么呀？你是不是要把国家放在人民的对立面？这焦裕禄同志还是比较那个，就是这个给他留了点面子嘛。对吧？这后来这真的特别像在哪儿？后来呢，焦裕禄同志又因为在这个当地呢，就高价买了别的地方的粮食来进行这个，就因为确实这个县里太穷了，从别的地儿买了粮食来进行一些工作，结果被告了，被人给举报了，说这个电影里演的啊，这个说他是就是因为那会儿不能这么随便买卖嘛，结果也是上边调查组下来调查来了啊，这个。也是就真的跟李忠这个是有点像，
李忠在线，
人民大众就受不了了，就围在了这个调查的这个屋外边，等着这调查人员一出来，然后真的那段演特别好，那个 一出来，然后这个焦裕禄同志看到了人民大众，眼睛就湿润了，就红了。然后人民大众就说的，这焦裕禄书记是好书记，我们就是绝对就是说这个觉得你要是他把他办了就有冤，就不一样。就是这就是跟李忠这个事儿不一样，就在这儿。李忠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有，就是说实话有类似，因为当时如果就是你随便这种，
但是他就肯定没有天下粮仓里边这个。这矛盾这么冲突啊、
不是，是因为什么呀，就是那个负责调查的人员说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要喊冤，也老百姓说都觉得喊冤，我跟你们一起喊。
说话大喘气。我跟你说，这接下来是谁喊冤谁站出来给我举手。
没有
害怕这个。
没有，那个都是清朝的事儿，咱们这就是我跟你们一起喊确实冤、所以这事儿没毛病。对吧，为老百姓做事儿是没毛病的。对吧，这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对，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答案，就
新中国这个
焦裕禄精神，
对，我们新中国是有，我们对吧，
有，对吧，这个就是什么，就还是说焦裕禄精神是不是值得学，就我们要值得学习嘛，对吧，而且就是其实还有一点什么呀，这天下粮仓里边最后这米和干的什么事儿，这米和因为现在什么呀，没当官呢，没当官，没不需要他具体执行呢，
他现在没做官，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像现在相当于是他是米汝城的这个公子，
对
吧？他相当于是一个官二代，他跟这些这个叔叔伯伯一起在谈论这个这个政治，这个官场，
他可能比高大人聪明。
对他，但是
说实话，就是他很见的东西还是少。
嗯，
等到后来他当官，这个剧我们可能这会有第二期，第二期就讲他当官了。扔官帽捡官袍，他妈殴打钦差全是他干的，哪件事儿不是他妈的违背这个皇帝，最后他妈的这个把皇帝特派下来去给大家讲学的老头给全给侮辱了，哪件事儿都他妈不比他妈阴兵借粮这件事，因为在那个时代你敢捡官袍，这个绝对比阴兵借粮最大，
对，
官袍象征着是这个
是皇上御赐，
皇上御赐的东西。我天，他就等他最后自己当官的时候，为了人，为了老百姓，他也最后干了这些事儿。因为在那个时代，他这是一个没法破的局。这因为那个是这个封建帝制嘛，对吧？当然这高大人反正是当时是嘴笨点，没有说过。
反正有这个天下粮仓有这几个人物啊，是关键人物，因为这里部戏里边出现的官特别多。刘统勋，米汝城，
对。
卢卓，米和，包括高斌，
这
五个人，大家就先记住这五个人，
对就行。
然后记住这五个人，然后看他们这五个人的这个成长
结局啊，结局啊，还有田文静吧，
啊，田文静吧，
对吧？反正这高斌最后是真的没办法，最后是去还是执行了，把这个李忠给砍头。
哎，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说田文静到底在干嘛？田文静在负责哪方面？
下期讲，田文静的事儿可大了。虽然田文静一分钱没贪，他他妈给这个大清朝就是在故事里啊，因为还是那句话，现实中他应该已经死了，就是在这故事里边没少霍霍啊，没少霍霍。但是这就说说这高大人给这个李忠最后还是，
其实你知道我在看完这个天下粮仓时候，就我对于好官坏官这个定义，我就有点不好下判断了。
那个时代嘛。大清朝的那个时代，尤其乾隆的那个时代，实际上很多事儿是无解的，因为也有很多人问说，那你说怎么办，对吧，怎么办也怎么办不了，因为清朝的时候你说最后他赈灾粮发不下，没粮了，都让人贪完了，你不能说到，
因为清朝这封建主义它局限性嘛，
对对对，
他那个是吧，肯定不如我们这后来好，
对呀、
啊、
是啊，那说实话那个就是，
但我看完之后我挺讨厌乾隆的，
是，其实就是后来好多人说美化乾隆了，但是我看完之后的
他欺负耕牛，
是乾隆才是最后这个出，虽然他这里边没有说他这个历史学家的一些分析了，但是这里边是乾隆干这些事儿。哎，对，最后就说回来说这个，最后就咱可以留个扣了，咱们下期再讲。最后是吧，最后这高大人不是把李忠还是给砍了吗？就因为受到这个皇兄砍的时候也特悲情，砍的时候这高大人都他妈躺下了。哭的啊哭，哎，真的就是从那个李忠进囚车，就这眼泪我就没断过，就最后在他妈地上打着滚的哭，就是砍了一好官，全县的老百姓给这高大人撒纸条，哎呦喂，这个真的特别的震撼。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也刺激了这个米和，所以后来米和才做事儿有所转变，对吧？这个，但是这说回来，哎说。 你实际上从乾隆角度讲，你觉得你是用了政治手腕啊，什么这个表现你励精图治了，但是你实际上就是说，就这么说的，就是说如果不治理李忠的话，会不会李忠的现象变得更多，越来越多人用阴兵借粮的方法补充皇仓，补充他们的这什么，对吧？这个问题很严重嘛。
那就是这说到底还是是不是还是那个欠收啊，
不是
最后还堆到是天灾上、
啊、实际不是啊。因为为什么这前头那个往里边掺沙的那段全说明白了、
嗯、
这必须得让皇粮变差，然后市面上的那个粮才能卖贵，然后我们还能把皇粮倒出去，都是这么没的。然后这个谁呢，这个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他就是其实后边也是演到了，你把李忠杀了也代表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官可能看到了李忠的下场，那我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就不开仓就完了吗？
嗯，对
对吧，皇粮不来是我的错吗？赈灾粮不来是我的错吗？
所以好像你就让其他的官就看出一个这个因果关系，
对，所以
我保住皇粮我就保了我的命了，
对，所以再往后，反正我们到下期讲到后边那个什么，
我开了皇仓救了百姓，但我死了。
对，当然了，咱们不得不承认啊，这个李忠的这个后边这招确实使得不好，对吧？这个后边阴兵借粮这个招确实使得不好。有人就说你，如果你、
哎，但我说另外就是说，这如果这个事儿不是大张旗鼓让全国人都知道
啊，
如果只是那个
对
暗中跟那个皇上汇报，
那可以，
是不是？
那可以。
然后咱们就说这事儿啊。确实情有可原，
对，
但是咱们现在解决这个事儿啊，跟李忠这问题咱们别大张旗鼓，
问题是他倒霉就倒霉在他偷那五船粮是为了绊倒那个潘大人那件事儿，所有人都盯着他，他倒霉嘛。
所以你知道，我发现有好多事儿，如果你不是放在聚光灯下，
嗯，
就是给他过去就过去了。
哎，这对，反正这个对，但是这但是
因为很多观点、
嗯、
就一旦拿到这个、
嗯、
拿到明面上让
嘿
让所有人都看的时候，你这事儿就不好解决了。
那就是下期咱们要聊卢卓的事儿，不就是你说这事儿吗？就是对不对，卢卓最后这事儿是不是就是你说这事儿，对吧？而且就是咱就是留个扣，反正卢卓后头有事儿，就是艾文说这么一个情况，你就不放在这个昭告天下上边，还就不根本就不是个事儿，结果还、哎、就是倒霉呗。
我觉得就是卢卓这个事儿啊、
嗯，
确实被就卢卓这个事儿有点像就现在啊，就是把很多无解问题放在互联网上。
那个下期给讲卢卓，正好下期还会讲到，就是有我觉得啊，戏里没这么说，但我觉得，
哎，我突然发现，好、嗯、什么问题，严肃问题也好，还是什么问题也好，一旦放在这个放在公，就放在这种互联网上，你再讨论它，就一下发现变味儿了
啊、嗯，是，
它就从一个原本一个问题上升到一个政治问题了，
反正最后还会变成段子的，对吧？变成段子。对吧？然后这真是你说这感觉，对吧？当然就是最后说两句，说这你看这个李忠这个事儿最后造成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后来的很多这个，因为后边还有后半段很多官员全都是哎让我干嘛我干嘛不就完了吗？管你最后怎么着呢，对吧？然后也又造成了更大的问题。